上面有一些讲义，就是以往可能剩下来的是约书亚书和那个以赛亚书这些讲章，不是今天的，今天有讲义的，因为没有打，啊，可能还在打，可能刚才打的不够。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自己到上面来看一看啊。好，我们在聚会前先有来祷告。现在其实我们感谢上帝，享受因为你的爱，你把你的儿女必须在你的脚前在学习你的话语。主，今天我们学习翻译礼书，让我们看见翻译礼是被你所重用的仆人。我们也实在看见翻译礼在恶劣的环境底下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实在说我们不配，但主你也恩待我们，也说我们能够接着学习这点书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翻译礼是如何的有见证、有忠心的来侍奉你，并且侍奉了70多年，主啊，当人被你所用的时候，人真的可以保护一切，能够来侍奉你，因为他看见了你的荣耀。主啊，我们今天也把众弟兄姐妹拿在你恩宠之中，求主圣灵在这里说话，求你充满每一位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能够来学习来侍奉。师父，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求你决定我们这样的祷告，祷告福音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是学翻译礼书，翻译礼书总的有12章，那我和冯亮各负责6章，那今天是学习1章到6章。好啊，讲义大家都有啊，那翻译书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审判者。那写的日期是在公元536年，写出的地点是在巴比伦。后来在巴比伦被波斯灭灭了之后，就是翻译仍然在波斯就是失控。那么在同一个地点，那么对象是在是主要是给那个犹大被掳的以色列人，目的只不过是外邦国度的兴衰与神国的建立，主旨乃是说是说到以色列荣耀的国度。那我们现在介绍一下翻译礼本人。那我想大家对翻译礼应该是比较了解的。这点书其实前6章和后6章，前六章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明白，主要是讲的是历史，后面主要讲的是预言。那翻译书这卷书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故事，大家都是很熟悉的。那我们现在介绍一下翻译这个人，他是在第一批被掳的巴比伦的行列中是年轻的贵族，也就是说，翻译是出身贵族。并且是被挑选出来在巴比伦王刻意要栽培这些就是被掳的年轻人当中的是一位，但是因着他的敬虔和美好的灵命，并没有给巴比伦同化或者说无化，反而成了忍者中既贵重又合用的器皿。历代君王多重用他并尊重他，因为他的职位做到宰相， 那也相当于今天的总理吧，是吧？在外方来说呢，侍奉神啊，估计他这个是75年之久。啊，但一的名字也在具体就是指神的审判。那么但一自己本人也就见他的一生，就是好像也是这样的见证。那影响但一里的人中，可能有除了他自己的家人，因为17岁的时候，但一里已经就是是第一批被巴比伦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个时候他只有17岁。但是呢，这个时候17岁的时候，但一里已经是在灵命或者说在见识上面都已经是非常的超过一般的年轻人。可能对但一里的灵命是非常的美好，所以呢，可能这周围的一些人可能对他有一些影响。那譬如说，如果那时候是约西亚和先知耶利米，跟他是同一个时代。那约西亚王就是去世不到4年之后，他们就是正好被掳。那么也这个时候呢，是约雅敬王第3年，时间是605年，前605年。换言之说，就是说他这个约西亚王呢，有近14年的他是越下完就进14年的东西，所以再加上他又是贵族出身，那这是在单一一章三节里面所描述到的。所以呢，他很可能就跟约西亚王也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他又跟耶利米是同时代的，怎么呢？耶利米大约比约西亚王呢年轻了3到4岁，那比但一里呢是年长了20多岁，耶利米是我们也刚学过没多长时间啊，是吧？就在以西结书前面我们学过了。所以呢，但一里同期的先知还有以西结，那么我们是刚刚上个星期说完。那么他跟以西结书他跟以西结呢是差不多同样的年龄。那么我们也看见在以西结书里面以西结有位但一里的有很好的榜样，那么他们彼此就是说彼此的激励，彼此的鼓励，好像都是为神做见证。在以西结书里面是14章16节到20节里面都有这样的描述。这是介绍一下单一自己本人的情况。后面是说到60岁，单一原是王室和权贵之后，是一位传外邦人热习的信息的先知。他生于约西亚为王年间，与耶利米同年代。当巴比伦首次灭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个年代是606年，主前606年。那么这个时候呢，巴比伦一部讲义上还没有做完，他还仅仅是个将军。那么他是第一次来围困耶路撒冷，然后呢就轻而易举的把耶路撒冷攻下来，带走了差不多有1万人的精锐的年轻的和那些就是有技术的工人，并且顺便就是把圣殿里面的那些贵重的器皿带走。 那时候大一里也大约只有17岁，以后他就在巴比伦被绳索呼召，然后在外邦人中来侍奉神，已经70多年。那么，但以理就是经历了整个巴比伦的年代和差不多有67年，直到巴比伦被波斯王古列所灭掉，然后就在又为古列王这个灭国的时候，又侍奉了古列王差不多有数年之久。那么估计的就是但以理活到90多岁，然后才受终。那但以理他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去，不属于归回耶路撒冷的，是为他耶路撒冷是三次被，就是以色列人是三次被掳，然后三次被掳，但是但以理是没有被掳，本来是在就是巴比伦外邦的国家当中，就是来侍奉的。我们也看见，就但以理三生的时候，差不多是约西亚改革的年代，之后他也看到了本国因为那些几代王都是堕落离弃神，然后就看见这个国家是快速的灭亡，所以呢，但是也尝到了亡国的痛苦。那么以后这个就是耶路撒冷两再来有多两次就出后给巴比伦来清理，所以在他年幼的时候，巴比伦的这个是还是尼布甲尼撒的父亲，就是说他是的名字叫尼布沙拉巴别起年代是626。那个时候他们摆脱了亚述大国的控制，所以他就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无知乐胜。14年后呢，就是尼布甲尼撒接替了他父亲的王位，然后呢也灭了亚述。再过多14年，再过多6年，他们那个尼布甲尼撒又扫去这个埃及，所以又把埃及王也给灭了。时间是605年，可以参考耶利米书46:2节。然后尼布甲尼撒是再次兵临耶路撒冷，然后把那个犹大就是改为自己的傀儡国。当耶利米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呢，巴比伦就是想了一个办法，想把那些从耶路撒冷掳来的那些就是犹太人的那些年轻贵族，给他们有一些学习，目的是要同化他们，好像能够长期的为这个巴比伦王来服务，也说通过一种政治工具来灌输他们的巴比伦的文化。所以呢，因着犹太国他们不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他们乃是就是连靠着去在军事上是连接埃及，想通过这些 好像通过外交上的这个联合来对抗巴比伦，但是呢，最终还是被巴比伦所灭。到了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后来这个国势就慢慢的衰落了，国内的权力斗争也很激烈，所以最终呢，在在主前539年的时候，就遭到了波斯王的所灭。这时代这个单一已经是失控了，巴比伦已经有70多年，数年后也就是536年，波斯王鼓励准许被掳的犹太人可以回到本乡本土去。这是在单一理书最后所记的日期，可以去参考。也可以参考列王记下24:1-8，历代志下36:5-8。这是我们就是说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历史背景。第一章就是说是一共是单于在尼布甲尼撒的王宫里，犹大王约亚现在为了第3年，那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是在来围困耶路撒冷，并把神殿中的器皿带到示拿地，放在他的神殿中。单一和他的三位朋友被选上在王面前准备带领，就是说单一和他的三个朋友是好像被王选上准备来培养他们成为以后就是长期可以来侍奉这个尼布甲尼撒，并且那个管理他们的人也单一和他的三个朋友一起的就是 外方人的名字。那么称安义为伯基沙拉，称哈拉尼亚为萨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沙利亚为亚布尼哥。然后呢，王为了要培养他们，就是用自己的好像那个吃的东西和这个，就是说供应他们是最好的这些吃的食品方面，或者说是这个饮的方面。但是单一里并没有因为被这些所引诱，然后呢也不愿意被这些脏自己求太监呢给他们素材吃，海水喝。但是太监呢就跟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是王宫的善子，到时候如果人瘦下来，王就要砍他的头。但是安逸就跟管理的人说，给他们十天的机会，如果他们是他们所就是喜欢吃的素菜或者白水，那么再看看如果是真的是瘦下来呢，还是单一好像还是通心达意的，好像不为难管理他们的人。但是呢十天之后吃下来，单一他们比那些就王的三十的人更健康，也更聪明，更是聪明的设备。第二章是单一在位，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也就是说，这第二章是在单一书里面是最关键的一章，也因为这一章才会有单一书的后面的发展。那么第二章大家也 刚开始看的时候，可能对这个意象也不是很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如果我们看下去之后呢，就看见但以理记着神的指示，然后但以理把这个梦境就是解释了，大家才可以明白。但难度就在哪里？当初的时候是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但是呢，他把这个梦忘了。然后他就召集了全国的这些哲士或者说是能够找那些算就是算术士招来，要叫他们来解梦。那么你不讲，你把这个梦也忘了，你说不出来，这些术士也没办法为他解梦。但是呢，你不讲一个就是有一个命令，如果你们不给我解梦，那么这些人全部要处死。那么丹利和他三个朋友就来到他面前祷告祈求神赐下怜悯。那么
在夜间，在夜看这上面写也看得清楚啊，当一位那个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然后其实当一如果靠着他自己，他也没办法解梦，是吧？但是当他们和他当一和他的三个朋友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在晚上就给他们意象，把这个梦就是显明啊。那么尼布甲尼撒所说的这个具象的梦，其实就是说是一个头是金的，胸和肩是银的，那么腰和腹部是铜的，那个腿是铁的，那么那个脚趾头呢是半铁半泥的，那么三位的这个神的在异象中给他的启示，然后他就解释了，就是说金头是巴比伦帝国，那么就会看见巴比伦帝国是最好像是最伟大的啊、然后我们会看见这个明胸明肩呢是波斯马代帝国，那么也就是波斯马代去把巴比伦帝国给灭了。后面就是说是罗啊，铜交铜符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把波斯马代给灭了。后面是铁脚啊，铁腿是象征这个罗马帝国，因为实在看见罗马帝国是靠着军队来统治这个国家的。然后呢，这个罗马帝国呢又分为东罗马和西罗马，所以后面就是。说是半血半泥的，在半血半泥之后，圣经是了解到，就是说有一块大的石头出来，然后打在这个脚趾上，后来这个整出了这个就是这个像就是全部倒下来，这个像倒下来，那就是说意味着是基督的国要最终要代替这些。世界的帝国，所以说我们是在看见历代的帝国都是在神的手上，神要叫谁兴起，要叫谁灭亡，都在神的旨意当中。当尼布甲尼撒说了这样一个梦的时候，他就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巩固他的政权，然后他就造了一个金像，然后就是要叫这些当乐器奏起的时候，全国都要来拜这个金像。 如果不拜这个金像，那就有一个规定说是要放在这个火窑的当中。那么当地的三位朋友他们是没有拜这个金像啊。圣经我们只来看一下，在那个第三章16节里面，沙德拉、米沙、亚布尼哥对王说：“你不讲一下，这件事我们不会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地火的窑中救出来。”我们看见那个这三位实在是对神有信心。就是说对尼布甲尼撒说，如果是这样他们也不会来，就是说如果把他们掉进这个火窑当中，神也会把他们救出来。然后在后面是这样说：王啊，你也救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在18节里面说，其祸不然，往往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形象。那么我们再看见这三位他们的信心是实在是大的，一方面他们也相信神好像会拯救他们，但另一方面可能神也不一定会把他们这从火窑中救回来。那么如果不从火窑中救出来，那他们也的，他们好像这个心思也是非常坚定的，救不了出来，他们也不会侍奉这个巴比伦所立的这个金像。所以说，他们的信心实在是大。后面我们也知道，神的确在最关心的时候是拯救了他们，因为当三个人被丢下这个火窑的时候，这个热度比平时的火窑的那个重要增加了7倍，连那个烧火窑的人也被烧了。但是呢，神迹就出现了，他们手上绑的这个绳子被烧断，但是呢，连帷幕和头发都也被烧掉了。实在说，如果你不信神，看见这样的故事的时候，你心里就哭，就会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但是如果相信神的话，我们相信人不能做的，神能做，是吧？神的其实对神来说，实在是好像是家常便饭，是吧？所以说，当我们来读这个卷书的时候，实在需要看见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意象，或者说是神迹，其实是需要通过我们对神的信心来读，然后才会读得进去。如果你不信神，你就不会觉得这些故事都是好像人编出来的。但如果你相信神是存在的，再能不能，再很繁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神实在是在危难的时候就要拯救他的儿女。第四章呢是尼布甲尼撒做了第二个梦。那这个梦是说到尼布甲他说他看见有一棵树，这个棵树是极其高大，那树还会长，并且极其坚固，高的顶尖，从地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国 我是圣托，可是众生的食物，原先的手受都活在他的荫下，天生的飞鸟住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上来的食物。然后看见就是有一位死亡的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打倒这树，砍下这树枝，摇掉叶子，抛散果子，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产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或列及千卑微的人，执掌国权。”那这个故事是说到这个，因为尼布甲尼撒他是这个时候因为不是非常强盛，他是非常的骄傲，但是呢神就借着这个意象让他看见神可以把这个国赐给谁就赐给谁，然后就把尼布甲尼撒这个做王在顶峰的时候让他看见神实在是掌握这个世上的帝国，也然后尼布甲尼撒因为因着骄傲的缘故，神就让他降杯，让他发布了新年。新年的期间呢，他就思潮如涌，这个手指像像英法的。实在上帝就说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封了七年的时候，然后到了七年他又跟神说：“神啊，你的确是救给他的。”然后神又好像把他释放出来，也让他看见这个尼布甲尼撒经过七年的这样的磨难，然后他就认识了以色列的神。那么这个尼布甲尼撒实在是好像从不幸的变成信的，但是他已经是经过了七年的磨难那实在说就是当一个人非常骄傲的时候，如果神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对付他，他实在是没办法来认识这个至高的神。所以当尼布甲尼撒封了七年之后，他才真正认识这个犹太人的神是唯一的真神，也是至高无上的。到了七年之后，他神又恢复他的王位，让他比以前更强盛也更有权力。所以我们实在看见就是说，神在诗人的国中仍然是掌权的。第五章这个菩萨他这个宴请的故事大家也非常熟悉，就说这个菩萨他这个宴请这个一千个大臣摆设宴席，并想从那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中掳掠来的这个金银器皿拿来饮酒，并且他们一边饮酒一边在赞美这些金银铺就的这些所造的假神。正当他们在非常欢乐的时候，在这个墙上就出现了神的手指在写字这个时候他们看见这个手指在写字，他们都是非常的惊慌，但是呢写出来的字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呢所写的字是悦耳的提克勒乌法尔行，那么这个意思他们也看不懂，但是只看见一个手指在写，实在是惊慌，所以呢他们也听了其他的一些人来解释也解释不清楚，最后还是要叫丹义来解释。那么丹义的解释就是说尼尔尼就是说主上， 然后呢把你放在这个天庭上来称一下显得不屑，那么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圣权也就是好像是到了尽头。那么圣经的描述也就是说当天他们就被不是拿来这个是被攻入，然后呢就被杀了。所以是在说当你做作难的时候，神不是说不管教，神还是就是说是在掌管一切。所以当你做作难的时候，也就是你差不多是就是尽力的时候。第六章是因为当你有美好的灵性，就显得被这个历代的王国重用，但是呢，却受到这些大臣的妒忌和陷害。这些大臣他们去商议，怎样来陷害上帝。那么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在这个三十天里面不允许在神或者任何的人，也不允许解读，因为他们知道丹尼里是有一个习惯，就是说一个三次毁灭向耶路撒冷向神祈求。所以呢他们就在王的面前用了这么一个计谋来陷害丹尼里，就是说如果在这三次的里面你向不管是神或者人求什么的话，那就是要被扔进狮子坑里。那么丹尼里并没有因着被他们这样的一个计谋所吓到，但是仍然就说，仍然是因为三次上去坐在神的面前向神祈求祷告，与通常一样。那么我们看见丹尼里实在是有美好的人性，他并没有因着这样的环境所吓到，还是素来向神这样敬拜这样祈求。所以呢他一方面他要看见因为以色列这个时候还是被留在这个巴特，所以当他但一看见以色列应该是70年满的时候是要归回耶路撒冷的，所以他这就是说为以色列人做起了祷告，让他们能够归回。所以他并没有因着这样的环境考虑到自己的安危，所以他还是出场一样在神面前祈求。所以因着丹尼违背了王的命令，所以人就把丹尼带到王的面前，然后王就下令把丹尼放进狮子坑里。但是很奇妙的，丹尼放进狮子坑里面的时候好像狮子也没有什么反应，狮子并没有去咬死这个丹尼。但圣经是这样描写的，就是说这个时候狮子是被天使封住了手，所以狮子没办法来就是伤害丹尼，因为只有天使才有这个能力把狮子的手给封住。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就是说人在关键的时候原来可能是他的仆人，然后把丹尼从这个狮子口中给救出来，并没有因为给放进狮子坑里伤到任何的损害。我们现在看见就是说神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使用不同的人不同的器皿，神也保守不同的器皿，好叫这些器皿为神自己做美好的见证，也为经历了这些美好的见证，也让这些尽可能的让这些外邦人都看见以色列的神是唯一的真神，只有这位神才是至高无上的。所以我们看见丹尼和他的三位朋友在这三位书里面实在是
好像是被神所送的器皿，他们也是在生我们的旁边。虽然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要侍奉神实在是不容易，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考虑自己的得失，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摆上，仍然来坚守自己的信仰来侍奉神。所以说他们实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后面我们就出了关于这有关的两道题。一道题是就说是单一在严峻的环境下仍然一乐三次在神面前祷告，那么如果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将会怎么做。第二题是当地的三位朋友在面对被扔进火窑的时候仍然坚守自己的信仰，他们的信仰为什么如此坚定，那你与他们的差距在哪里。大家可以讨论分享20分钟。
三次跪在神面前祷告，如果你处在这种环境下你将会怎么做。因为这个题目是这个初期的，他讲的是有挑战性的，就是想把你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你会怎么做。我们这边都讲了，这个按照我们人的话，我们如果大胆一点的就会想我也要有这样的这个心思，或者是不惧怕。但是我们人的本性对自己也不一定很了解，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会血气上来也会说大话，就像彼得一样，就是众人做对照我也不会对照。但是神是知道你能不能承受这件事，你能不能就是不是这个你想有这个心思想做宣告者也不是真的是能够让你成就的，成让你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呢我们他们讲员出的题目就是一直叫我们在小事上先开始这个学习，就是在小事上能够忠心，就是每天的或者到教会准时到教会啊，或者是每天的读经啊，在这上面的，因为你的生命的成长是一点点起来的。但是在大环境下讲的话，我们看到丹尼他是这样做的，因为丹尼他处的那个年代是被灭这个火，以色列鬼火这个犹大火被灭了以后，他被掳去了。他处在那个环境下，他也知道他们他的就是前辈或者他们没有听神的话，所以他处在那个种环境下，他就知道他也明白神的心意的话，他这样做。因为我们看到单一能够这样做，能够成他神让他成就，他会解梦，或者他能够解释手指头写的那个字，也是应着神的怜悯，因为神知道这个以色列。啊，这个犹大国，以色列灭掉，犹大国又被这个灭了。如果在这种环境下，神他是有怜悯，他是保守他们，还是要神要做这个工作，一定会让他在这个环境下，神会要保守他们。70年以后，还要让他们回去。但是在这一个这一段的时间里面，神也是要看重一些清心在他面前比较单纯清心祷告的人，所以神也要借着这些就是 留这个心智的，或者是这个简单的，或者对人有什么样子的松懈的，不便于自己，不那个把自己分别出来，照样他还是不惧怕当时的那个王的命令，他能够像是坐下来，神才能够来行神迹，借着他们来行神迹，也给以色列人有盼望，或者给这个有以色列人有盼望，就是借着这些有忠心的，能够在主面前，就是来寻求神心意的人，神才行了这个神迹。神封住了狮子的口，或者把那个在那个火药里面跟他们三个人一起同在的主角还是神，他一直在没有忘记他的子民，神就是他是神是主角，但是神也寻求那些清心祷告的人，他才会让这些神迹显出来。这就是我们主的讨论的，谢谢。
不用前面说的很多了。其实地级跟第二级，我觉得本质上地级跟第二级都是一样的。它里面还有它的三个朋友，其实都是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的情况下。那么我就补充地级。第一集说是上帝的一日三是会在神面前祷告，其实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的话，我觉得他不是一天只有三次，而是说他一天至少有三次在神面前跪下来祷告，而且这个情况呢还是在他上班的时候，不是只他在整天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已经是作为120个种族里面三个省长里面的一个，那么呢这个难题呢其实是那些省长跟首都给他设置的一个陷阱。然后呢我想说两点的是呢，就是说一个是他作为一个省长，也就是说在他权力很高的时候，如果我们对照我们自己的话，就是说我们很多人的情况下，我当然不是特别直白，我是说普遍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很多人，因为我知道有些基督徒给我们做过见证，也就是说自己在为国家做科技贡献的时候呢，或者说是自己赚很多钱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是把自己的信仰给忘了。其实也不是说他否认自己是基督徒，而是说他瞒了这些东西的可能，是把自己真正的身份给忘了。然后到了年老退休的时候，要神又把他又找回来，然后他会给我们做见证说，我这一辈子忙了这么多东西，或者是很多都是没有在为神做过，而是为世人服务。那么安迪他不是这样子，他即使是权位很高的时候，他都一直在神面前敬畏神的学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在那些总长和总督给他设了一个陷阱了以后呢，其实那些人是给他，因为你想看安迪他是在他们家的楼上窗户开着，即使窗户开着他跪下来一般人是看不见的，我相信如果你从一楼街上看，你可能看不见他。那么呢，为什么人家知道他跪在那里一天三次？就是从那些人给他设置了一个班， 不管不在做什么的上班的，不管做什么，那些人都看见，也就是说那些人一直是看住他的。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实际上就是说他不会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然他是在外国那里做一个奴隶，但是他也没有忘记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选民。所以的话呢，他首先的事情他就是要跪在神的面前去祷告，然后剩下的事情才是去做完的工作。所以其实我想，其实这个节目这个假设，如果我说放在我身上，我老觉得说我很受伤。如果有人说是这种东西，我想我们很容易就会被人家蒙到圈套里面去。真的是感谢主，谢谢。
当然但义他首先在第三里面他就是说或但义说历史的不语完了算了，所以里面就玷污自己，因为他不是比较圣洁的啊。在这个上我们看到但义的，因为他在自然里在神那里面晒的很浓烈到那个他只能活在活的时候，他还是有些他是有分别与圣洁的地方，我看里面看到了。那当然，刚才第一天到上面上第二分享的时候，答应你如果在那个六章里的前面到，因为他与他组长是知道的，他当时就是上流是完了就是，因为他也才是很爱有那个上流，但是他有好像在他当时在组长和组督的要找上流的复活的阿弟，要反正说好像是要灭要神灭掉上流。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啊，因为他在三十日之内不允许在那个碗里位，等下来上还是下来再来起来拜拜，还是说拜拜啊？在这边我们看到是说一个在我们看到啊，我们是不是当时啊，大一是因为他是爱神的心哈，这让我们是在我们学习的。因为如果说现在我们新约时代，我们基督徒哈，如果说奥道主你下令救我们三十日之内不让我们祈祷，原理是一样的。他不要刚才弟兄也说了吧，当时如果大一定是谁充满谁的恩典，谁与他同在，谁的你充满他的，谁与他同在的话，当然这我们是当然算人的，他是没办法算神的，他是主人哈，所以。因为他如果说神没有他存在了，我们人在刚才第一位说了嘛，他是也是做不到的。但是他与神一起，他在与你在了，在今天晚上今天会讲的六章里面，因为神是神必死，看他来看他，你说神与他存在。当然了，如果说三次听他的那三次祷告在神面前的话。这也是我们期待的。如果说奥道主下面让我们不祷告、不能祷告、不能亲近神的话，也是让我们考验的话。如果这是我那个，就在我们让我们那个有一个心爱我们的神、敬畏我们的神的心，在这个时候也恰在于你有那么大的力量敬畏神，是在我们的学习。当然，我们的基督徒完了再认，而且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在都听到长辈的。第一次是常常说在当时在共产党毛泽东的时候，我们说基督聚会是不能聚会，但是还是偷偷摸摸的在聚会上，在台还有然后在山上还是说在哪里，这当然是他一个人一个有神的带领，一个有神也与他恩典在同在，当然一个也是爱有他问我们应该一个爱最大的恩典啊，就是他神有我们的一颗爱他的心，当然他有办法也让我们应该也有办法，所以你神有给我们存在的话，这是最大的恩典。他一定说你说神是最美的他存在，我特别赞同。
家都交通第一岛，我们只交通为第二题啊，所以我也稍微讲一下。在你的三个朋友在面对被扔进火窑中，仍然坚守自己的信仰，为什么他们的信仰这么坚定？我们与他们的差距在哪里？我们就讲到这个信心啊，我们是学不来的。他们有这样坚定的信心，是因为他们平时与主的关系就已经是非常的亲近，是多年来的操练累积在那里。不是说突然间关键时刻我快递工作人立刻来找我，我讲我有信心就有信心，是制造不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些朋友，这三个朋友，包括大卫本人，我们看到这六章里面很多的故事见证，都是看到他们的信心啊，他们是每天经历神，首先是有基础的。然后呢，我们如果不亲近神的话，恐怕连主啊一定会救我的，连这样的信心都没有，更不要说啊，在三章的十八节，我们弟兄特别提到，他们的信心是既或不然的信心，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也就是说，就算神不救他们，他们也相信神。所以这个比我们普通人的信心，主一定会医治我，一定会救我，一定会帮我过去，又高了一层。因为他们是相信神的自己，神的所事是不管条件的。主，你不救我的话，你还是神。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的鼓励，我们需要学习的啊。也有姐妹交通说，神给我们这么多难处啊，是神让我们去经历他，是神爱我们。许多难处，我们不是灰心丧胆，而是更加到神面前来求他，寻求他，然后更加相信他。
我好像今天做错桌子，做错桌子。我因为我刚才你们说要接触交通的时候，我刚刚还没讲完。所以就补上一个借口说你去把话讲完。其实我很简单啊，很简单，就是不管是上帝，不管是耶稣，两个在圣经中很特殊的人物，没有缺点，非常智慧，从小就有敬畏。他们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我想刚才大家都有提到的，他们从小就已经立定一个心志，向着神极其的忠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从小就蒙神极大的保守，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自己去接受任何的试炼试探，包括主都教我们在祷告中说，救我们脱离凶恶和试探。那他们蒙主的保守，以致他们与主之间有一种非常非常亲密的认识。我们越对一个人认识，我们越信任他。假如你被一个人骗过，他再跟你讲第二次，你不信了。假如一个人平时对你是他讲话每句你都敢相信的，那很多时候我告诉你，正如我对某些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甚至对他心里有一些的打问号，但是当我要他给我一个清楚的答应的时候，我会以他的答应为满足。那但你们也给我们看见，包括他的朋友给我们看见，就是他们在平凡的生活里面已经习惯了常常与主交通，活在主的面前。所以胆量不是练出来的，是逐渐长成的。当他们每天真的是像我们平时祷告所说的 主啊，我刚刚爱你的时候，对他们是个事实，对我们不过可能是个口号。他们每天就已经在学习做一个修道士。我记得一些年长的人常常告诉我们一句话：修道士不是等到砍头那一天才出现的，修道士是你今天平凡的生活中，你肯不肯学习放下你的自我的利益，放下你自我的名声，放下你自己的所爱，这就是修道士的心态。所以为什么主要跟我们说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很简单的，就是如果我们每天都学习在主面前尊主为大，每天都学习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不做自己的私事，不考虑自己的自私的利益，不求自己的喜欢，当火焰来到的时候，会困于你的心境。否则的话，火焰同样来到，但是你会更显明不过是草木和谐，经不起造。其实当我们来看这些历史中记载的非常感人的人物的时候，我常常提醒的就是别忘记这些人不是刻图材料制成的。第一，全是神的恩典；第二，他们自己愿意谦卑的在每天生活中就学习做新道子，做一个实体的人，做一个求主喜欢的人。也许很多时候主在你平凡的生活中让你学习放下某些东西，你已经在操练有没有资格可以成为新道子。我们彼此共勉，也互相带到，免得我们遇到难处来的时候还表知道我们原来都是缺少的，站不住的。
下一周是哦，不是下周，三周的这两个星期或者星期六，继续翻译出七章到十二章，应该时间是比较充沛的，有两个星期来读。那么读六章的话，你可以至少读两遍。但我鼓励大家，如果因为后面六章相对来说会比较难读一点。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我鼓励你读更多一点啊。那也欢迎大家带着问题来参加这个会议谈吧。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先在这里也谢谢这个好了。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上帝，说我们是在看见你在以色列他们亡国的时候，你能有恩典，也能凭借你的贵重的性命被你所用，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是吧？我们是在看见，当这些榜样树立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主，我们今天还在跑这条路，他们好像也在围观的来看我们，来奔跑这条路，是吧？我们也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好像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学习长进，不是停留在原来的基础上面。是吧？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加添小组的力量，好叫我们能够快速的奔跑在这条路上。主，就是非常谢，我们也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面有一些材料，大家来看一看，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拿回来。